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愿望》这一本书。《历代愿望》是最好的讲述耶稣生平的书籍。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历代愿望》的第16章，在他的殿中。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深深地感谢您，您在世上的每一个行踪，对我们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深入到其中，深入到当时的情景当中，能够理解主啊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意义，对我们的帮助。主啊，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历史看到我们现今的教会的需要，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现今我们自身的情况，让我们从中能够得以回转。主啊，请你来帮助我们。耶稣在地上洁净圣殿的工作，也正是我们现今天父正在做的洁净圣所的工作。主啊，你帮助我们，求你洁净我们的内心，求你改变一切混乱的敬拜的秩序。主啊，求你洁净天上的圣所，求你恢复被破坏、被践踏的这些纯正的真理。主啊，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这样的感恩带到实在不配，奉耶稣圣求，阿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章的主题思想，本章围绕着在他的殿中，向我们展开了三个大的方面的内容。首先向我们讲到耶稣真实的来到耶路撒冷圣殿中，看到圣殿当中污秽的情形，也因着耶稣亲自临格在这样的圣殿当中，使得当时的所有的人的内心的状况都暴露出来了。那些做买卖的人，那些兑换银钱的人，那些祭司和官长，他们贪婪的这种内心都暴露无遗。他们在这位天地的主面前，就好像来到了上帝的审判台前一样。他们的内心也受到了圣灵的感动，也带着一种在罪当中的一种恐惧，所以他们在上帝的圣言之下，他们就逃跑了，离开了耶路撒冷圣殿，所以顿时这个圣殿就呈现一片严肃的沉静。主的灵格使那为尊敬他而造的圣殿成为神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他的殿中，这是他真实来到了耶路撒冷圣殿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灵格，使耶路撒冷圣殿当中这些污秽的场面得以洁净，这就是耶稣临格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他所要表达的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耶稣要亲自来到我们的内心的心殿当中，耶稣要在那里作王，要在那里临格，因着耶稣基督的临格，我们内心当中的被污秽的这种状况，罪的这种污秽，各种情欲的败坏，各种贪心都会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灵格，才能够解决这些污秽的问题。耶稣才能够洁净我们的内心，才能够将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在里面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力量，使我们受圣灵的支配，就能够胜过一切本性的这种软弱。 所以这也就是在他的殿中所要讲述的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所以这第二个方面是指人的心殿，实际上耶路撒冷圣殿正是在象征着人内心的圣殿。第三个方面，在他的殿中也是指耶稣要临格在天上的圣所当中做中保的工作。耶稣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洁净人的心，同时也要废除犹太人已经误表的地上的圣殿的这些制度。耶稣要开始天上圣所当中的中保的工作，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耶稣要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当中。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方面，在他的殿中是指天上的圣所，耶稣最终要临格在天上的圣所当中来做洁净人内心的这样的工作。这个时候被犹太人所践踏的有关圣殿制度的意义所代表的真理的亮光也得以恢复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耶稣在天上的圣所当中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真理亮光的恢复，另一方面是洁净人内心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思想，围绕着在他的殿中向我们展开了三个圣殿。一个是真实的耶路撒冷圣殿，另一个就是人心里的圣殿，第三个呢就是天上的圣所。这里面都向我们讲述了耶稣他要完成的使命，他要临格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临格在圣殿当中，无论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还是人心里的圣殿，还是天上的圣所的殿宇，他要洁净人的内心，他来支配人的内心，他在人的内心当中能够作王，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过得胜圣洁过圣化的生活。所以这就是耶稣到地上来要完成的一个使命。再一个是耶稣在他的殿中要洁净这个圣殿，也意味着被践踏的这些真理的亮光再一次得到恢复。这就是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的第二个方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耶稣通过洁净圣殿就宣布了他到地上来的使命。第一个是在真理上的恢复，第二个呢是洁净人的内心，第三个呢实际上呢也是讲到他要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当中。所以这是什么呢？耶稣到地上来他要做成的工作，他要完成的使命。所以通过这一次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洁净圣殿的行动，就是在向我们说明耶稣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在向我们宣告耶稣要来完成的工作，就是向犹太人宣布了耶稣的身份、使命和工作。那么要公开传道了，耶稣要公开来做他的工作了。这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思想。那么在我们学习这一章之前呢，我们还要思考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两次进入圣殿当中来洁净圣殿， 在他工作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洁净圣殿的工作，这是第一次洁净。在他工作结束的时候，那么也有一次洁净圣殿的工作，那是第二次洁净。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时候，两者记载的情形有些相似。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来洁净圣殿有两次呢？为什么在工作开始之初就洁净圣殿？为什么在工作结束的时候也有一次这样的行动呢？其实耶稣所做的工作都有他特殊的预表的意义。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是来宣告他使命的开始，那么耶稣最后一次洁净圣殿是在说明他工作的即将就要结束。那么这两者连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因信称义的内容，那么也是以圣所为主线来展开的两个大的方面，两个大的阶段。所以这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要去经历的内容。从我们个人的经验上来说，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象征着我们从圣所外院进入到圣所当中的第一间，也就是我们重生悔改开始过圣化的生活了，这就是罪得饶恕的经验。那么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是从天上的圣所第一间进入到天上圣所的第二间，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个人从圣所进入到至圣所的经验，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内容，罪得涂抹的经验。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和圣所有关的两个大的阶段，在我们属灵上的这个预表的意义，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去特别理解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更多的向我们说明了如何从地上的圣所的外院能够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当中，这就是从外院到圣所经历的罪得饶恕的经验。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内容。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地上耶路撒冷圣殿的这种污秽的情形，最后也讲述了耶稣要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从地上圣所的外院进入到天上的圣所，这也就是第一次洁净圣殿它的行动，它所表达的意义。所以这是多么的令人惊奇，多么的令人感动。再一个呢，对我们现今来说，耶稣呢是从天上的圣所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当中。在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说道，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从1844年2300日预言期满的时候，耶稣就进入到至圣所当中洁净圣所。这个洁净圣所我们知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被教皇权所践踏的有关圣所的这些纯正的真理要得以恢复了。第二个就是耶稣要洁净人的内心，让我们成为不再犯罪的人，能够通过上帝的审判，同时也要洁净天上罪的这样的记录。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洁净圣所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义。所以耶稣今天他洁净圣殿和洁净圣所，实际上它是有着相似的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这一章耶稣洁净圣所耶稣洁净圣殿这个内容啊，它其实 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真理上的恢复，第二个是人心里的洁净，这是耶稣到地上来最基本的两大使命。我们可以知道，被犹太人所践踏的有关献祭制度的这些意义已经没有了，这些真理的亮光已经被破坏、被毁坏、被践踏了。所以耶稣到地上来，首先要恢复被犹太人所践踏的这些纯正的真理，另一方面要借着这样的真理来洁净人的内心。所以这是非常清晰的思路和内容。好，这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章的大纲结构。本章总共有38段，围绕着这个主题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15段，讲述了在他的殿中所表达的第一个方面的含义。耶稣来到地上，亲自临格在耶路撒冷圣殿中，洁净圣殿中污秽的景象。第二个部分是16段到26段，讲述了在他的殿中第二个方面的含义，就是耶稣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心的心殿当中，那么要洁净我们内心圣殿当中罪的这种污秽的情形，要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来支配我们的内心。第三个部分是27段到38段，讲述了在他的殿中第三个方面的含义，就是耶稣要进入到天上圣所当中，要临格在那里，要恢复被践踏的圣所的真理，同时要继续做中保来洁净人的内心。这就是第三个方面、第三个部分的内容。这就是这一章的大纲结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一章的每一部分的重点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一到五段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犹太人的这种信仰的状况，对弥赛亚这种错误的认识，对真理、对献祭制度的这些错误的认识，当时教会当中所出现的这种腐败、污秽、贪婪的这种情形。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心中所有罪的污秽、内心当中这种情景暴露无遗。所以就是在说明这样的问题。一到二段讲到了由于对圣经的误解，犹太人错误的期待弥赛亚的到来。第三段着重向我们说到圣殿中做买卖的声音。第四段向我们讲述了圣殿中兑换银钱的声音。第五段讲到商贩高价出售牲畜，祭司官长分享其利。这就是一到五段的内容，讲到了当时犹太人这种真实的信仰的状况，也反映了他们内心当中的状况。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本来是敬拜上帝的，但是却充满了贪污，却充满了这些俗世的这些买卖的声音。这对我们现今有怎样的思考，有着怎样的帮助呢？我们要从其中来思考它的意义。然后呢，六到七段向我们讲述了对金钱的贪婪压倒了他们宗教上的顾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本来知道耶路撒冷圣殿是上帝预表真理的 这样的地方，是上帝为了预表他的救恩和真理而建设了这个圣殿。所以他们本来对这个圣殿是应该存着敬畏的心，是应该保持这个圣殿它的纯正的性质，它的神圣的性质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罪的这种贪婪，甚至在圣殿当中充满了这些污秽，他们也不去顾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表明因着他们的罪，他们对真理践踏了，对圣殿所表明的这些真理的信息给践踏了，他们没有正确的代表这个真理。所以耶稣所赐给犹太人的这些真理的信息，他们没有让它发出光来，误表了其中的意义，这是一方面。八到九段讲到了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些贪婪之心使祭司们对穷苦大众毫无怜悯之心，也就是他们的内心都污秽了，对人没有爱心，没有怜悯之心，完全是一种苛刻，完全是一种勒索，也就是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我们心中充满了罪恶，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得很严，然后我们就会定罪于别人，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在信仰当中失去了上帝的爱，失去了怜悯之心。所以这是什么呢？人的内心被污秽了。所以一到五段呢，向我们讲到了实际的这种情形，六到七段向我们讲述，这就表明真理上被践踏了，八到九段向我们说明人心里面是污秽的，失去了上帝的这种怜悯人类的这种形象，这种品格之光。所以耶稣到地上来，第一要恢复真理，第二个呢要洁净人的内心，彰显上帝品格的荣光。十到十五段讲述了耶稣临格在圣殿的院子当中，看到这一切的情形，众人的内心都得以暴露。所以耶稣呢，他临格的时候，那么是人看到自己就好像来到了上帝的宝座面前，人的内心所有的这种状况，人的信仰当中被践踏的真理的这种状况都暴露出来了。所以耶稣暴露这些人的这些罪恶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省察己心，让他们在主面前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不足，能够重新回转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这里面所表明的，就好像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因着主的灵格，因着主的爱，照亮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义，我们在主面前的污秽，我们对真理上的这种不理解，我们的这种迟钝，我们没有什么义可言，所以我们就屈服在主的面前。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这里面所表述的状况，就好像我们来到主面前啊，尤其是在圣所当中，圣所的外院当中，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经验一样，也就是我们重生悔改的这种经历，就是我们得饶恕的这种经历。那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那么有了这样的经历的人，那些愿意屈服在主面前的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他们就能够进入到圣所的经验当中，他们就能够得到主的赦免和饶恕，然后呢开始过洁净的生活。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这里面是要表达的意义。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16段到26段当中的重点的内容。这个16到17段呢，说明耶稣洁净圣殿，正是洁净人心中 圣殿的象征的意义，这就是耶稣他到地上来的使命。18-21讲到祭司和首领们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感动，但是因为不悔改，反而图谋要杀害耶稣了。这些祭司们，他们没有领受耶稣所带来的真理，没有领受耶稣在地上要完成的使命，所以因着他们不愿意去悔改，没有去做出选择，他们就黑暗了，被撇在黑暗当中，他们的内心就无法得以洁净。所以主是非常公义的，他非常公义的给每一个人机会，让每一个人受到感动，圣灵在感动每一个人的内心，但是呢，也让每一个人自己做出选择，是否是接受还是拒绝。22-25就讲述了这些穷苦大众因为主的恩典和耶稣的工作而深深悔改，获得医治，赞美主恩。所以他们选择了主的恩典，选择了让耶稣在他们里面来作王，洁净他们，开心门让耶稣进来，所以他们就有了这样的经历，得医治悔改的这种经历。26也讲到那做买卖的群众又回到圣殿，虽然受到感动，但是因为偏见而恼恨耶稣，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们也拒绝，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选择，这就是两群人的不同的状况，接受救恩的人和拒绝救恩的人的不同的状况。这一部分的重点的内容就是16-17的内容。16说，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宣布了他做弥赛亚的使命，并开始了他的工作。也讲到耶稣洁净圣殿就是宣布他洁净人心中最污的使命，洁净那些腐化心灵的属世的企图、自私的欲望和邪恶的习惯。17也讲到，就是耶稣他不能够强迫人来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中。这里面有这样的话语，人心被罪恶侵占，单靠自己绝不能将其驱逐出去，只有基督能洁净人心的殿，但他绝不会勉强闯进来，他现在到人心里来与从前到圣殿不同。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稣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是不能够勉强进来的，是要应得征得我们的同意，我们的选择的。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了两群人他们不同的选择，这就是18-26的内容。在这里呢，20呢讲到了一句重要的话语，最后就说到，圣灵使他们忽然想起众先知所说有关基督的话，他们是否愿意顺服此时良心的感悟呢？21说，可惜他们不肯悔改，他们决意向主挑战。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圣灵感动了他们，但是他们的良心的感悟，他们没有去顺服，他们没有选择悔改，也就是没有选择让耶稣进入到他们的心殿当中来。但是呢，接下来也讲到了26讲到最后有这样的话语，耶稣神圣的威权虽然感动了他们，但是呢，他们却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他们也拒绝了这些做买卖的人。但是中间的22 到二十五段就讲述这些剩下的穷苦大众，他们却接受了圣礼的恩典，他们却接受了耶稣，他们就得到了何等大的启示和变化，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快乐和平安。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的重点内容，那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个话呢，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指着耶稣的死而复活说的，另一方面是指耶稣要废除地上的这个圣殿的制度，要开始天上圣所的真理的亮光，这就是对真理方面的恢复。首先是耶稣的死而复活，所以这殿被拆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日内再建立起来，耶稣要复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你们拆毁这殿表明什么呢？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践踏了地上耶稣所赐给他们的有关圣殿的这些制度所预表的意义和真理，他们践踏了圣所的真理，他们没有将这样的真理的亮光正确的表露出来。但是耶稣来，通过耶稣复活之后，要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当中，要开始天上圣所的时期，这也就是耶稣要恢复天上圣所的真理的意义，也就是耶稣要重新再建立起来被犹太人所拆毁所践踏的有关圣所的真理，这就是这里需要表达的内容。所以这一部分的重点信息也正是在这里。那么这个重点的话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29段就讲述了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的双重意义。34段也讲到了犹太人杀害基督，实际上就是拆毁他们的圣殿。然后35段讲到因他的死和复活，基督就成了真帐幕的执事，在那天上的圣所却非人工所造，地上的圣所不过是他的影儿。36段讲到那预指基督的献祭礼节已经废去，人的视线就被转移到那为世人之罪而献的真祭物上了，地上的祭司的职位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可以仰望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这就是这里面是要表达的，耶稣从地上的圣所到天上的圣所，也就是耶稣要恢复被犹太人所践踏的这个圣所的真理，同时要在那里要做洁净人内心的工作，他为人做中保，因着他的救恩赐给人恩典来支配人的内心，洁净人的内心。37段讲到虽然祭司从地上移到了天上的圣殿，虽然天上的圣所和我们的大祭司不是肉眼所能见的，但门徒绝不至因此蒙受损失，也不至因救主不在而与天上断了交往，或在能力方面有什么减少。耶稣虽在天上的圣所供职，同时却借着他的灵，也就是圣灵，仍为他在地上的教会服务。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在天上圣所他的工作使命和意义。 这就是这一部分的重点内容。以上呢，我们学习了这一章，这对我们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愿我们从中能够得以领悟。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